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7课了。主要的呢，过去我们多的是在谈论神迹医病的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事实上呢，在进行神迹医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在圣经当中，旧约记载着，新约记载着，新约里面呢，不仅仅主耶稣有这种神迹医病，各样的神迹奇事发生，到了使徒行传，门徒也仍然可以行这些事。那么到了现今呢，已经经过了2000年之后，我们生活周遭确实仍然存有神迹奇事、神迹医病的事实，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这是我们在课题当中一而再、再而三要提到的。在上一堂课呢，我们特别提到神迹医病的善后，让我们不仅仅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呢，在神迹医病之后呢，我们真实的把得到医治、肉身得到医治的人能够带进到神的救恩里面。主耶稣当年医好了许多的病症，把这些病人的病医好了，但是更重要的，主救赎了这些人的灵魂。主耶稣不只是要救身体上面的这个疾病得到救赎，更重要是心灵、灵魂的深处最要得到赦免。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经历到神迹医病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看法，以至于经历到神迹医病之后呢，他这一个当事人或者他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甚至还有旁边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们，我们都盼望他们透过这样一个神迹医病得以认识爱我们的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我们经历神迹医病的真正的意义。而且在信主之后呢，不是只是表面的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们更需要做跟进、造就、栽培的工作，让他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渐渐长大，不只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更是长大成人，可以呢传讲福音，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可以呢好好的读经领受神的话语，并且祷告，在祷告当中跟神有美好的属灵的一个契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上一课讲到神迹医病的善后。而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7课呢，我们定的课题叫做难题解答，也就是针对进入到神迹医治这个部分之后呢，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我们在神迹医病的过程当中，也有人会问一些是不是要注意的事项呢，还是有一些后续要回答的。因此呢，在课程的安排当中呢，今天第17课我们就把它定位是难题解答。当然呢，透过这一堂课呢，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难题都可以解答的清楚，也欢迎弟兄姐妹、同道同工，就你的现实考量的部分、你自己的体验的部分，也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来。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交流，对于神迹奇事这门课可以有更深入的体会。当然了，你的来信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各个老师彼此的交流当中呢，肯定呢会令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也或许你可以将你的见证写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也帮助我们在准备这一方面的课题的时候呢，可以有更丰富的这个课程内容了。您的来信可以透过传统的信件以及网络上的留言，甚至电子邮件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络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这个难题解答的部分。首先呢，有人会问到， 好比说进行神迹医治之后呢，病人是不是立刻会好起来呢？有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病人没有立刻好，那事实上呢，大部分我们听到见证都是好了，那到底是不是应该立刻好呢？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啊，我们看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马上好的，不过呢，有了不过你就知道了，偶尔也有没有立刻好的。有一次耶稣要医治一个瞎子，主耶稣呢用唾沫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又按手在他身上，但是呢我们看啊，这个瞎子并不是马上就看得很清楚了，于是啊耶稣又按手在这瞎子眼睛上，这个瞎子呢就每一样东西都看得清楚了。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8章22节到25节，好，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去查考，你就知道当时这个瞎子呢不是立刻好，耶稣第一次为他这个按手祷告以后呢，他稍微看见了一点，但是他说啊，这个人好像树木一样啊，但是并不是真的完全好了，结果耶稣还得再为他按手祷告一次。那另外呢，在旧约当中呢也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的，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记载着，先知以利沙呢要这个乃曼将军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要洗过七次才会完全康复，他这大麻风才能够完全好，洗到第六次还没有好，所以你看到不是洗一次就好，也因此我们知道不是立刻就会好。那么今天呢，有些病人在祷告后蒙神医治，这个疾病立刻就神奇的好了，完全不需要什么药物帮助，我们说啊，这的确是神迹医病的一种。然而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了神会让病人慢慢的康复的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千万不要把神迹医治呢把它局限了。很多时候我们就限定神只有一套医治病人的法则啊，这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呢，神的全能，神的大能大力不会被我们所影响，那我们呢常常局限于自己的有限的这个认知上面。因此呢，我们不要以为啊，我想得到我看得到的那才是，如果呢不是照我所能够理解的都不可以成就，那就限制了神。同时啊，我们也知道神不被我们限制啊，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经历了。好，所以呢在第一个难题上面我们做的回应就是，神并不一定必须立刻使人被医好，有可能要经过一段日子。在原则上，云牧师我自己的身旁或周遭呢，确实有一些人他的病症呢要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渐渐的康复了。那你不能说那不叫神迹的医治咯，不，那也是神奇特的医治，因为医生已经宣告说这种病他没办法医了，甚至找不出病因来。那怎么办呢？就是在祷告当中渐渐的。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小组，那么这个有一个小组长啊，那他的孩子就是在长期处于一种怪病啊，甚至给的那种病因呢我们到现在都搞不太清楚，太学术性了。但是这个孩子呢原先是瘫在那里，动都动不了，走路都有问题，站都站不好，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可以站立啊，也可以好好的走，甚至呢还可以爬楼梯。当然啊，不能像我们正常人这样子三步并作两步走啊，这个可以大跨步，还没有到这程度。可是呢明显的这个孩子的父亲都知道，若不是出于神呢，这个孩子只有渐渐变坏的可能，不会渐渐的能够好转。所以这也算是神迹的一种医治了。啊，也因此呢我们持续的在为这件事情啊继续的守望祷告，不停止的，不要觉得说啊到这样为止的没有用了啊，就只会医到这个程度，我们仍然继续为他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还会继续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同时呢，我也曾经在我们的课题里面讲过，有的时候呢祷告了一辈子了，像那个台湾的作家信灵子刘霞，他到死的时候啊都没医好啊，可是呢要不要祷告？还是祷告嘛，因为神没有说不医好啊，但神也没有在医啊，这问题出在哪里？问题不是出在神啊，是我们继续要仰望神嘛。好，所以很多时候说哎呀一定要一次就好了，要比较神奇一点，叫做神迹医治， 那是我们人的看法，是我们太小信了，以为只有这样子才叫做神迹医治。事实上我说啊，信女子流瑕算是被医治的，为什么？因为她心灵是健康的，她肉身上面呢没有医好，可她心灵健康到一个地步，帮助许许多多人在这个瘫痪或者在残疾的当中站立起来，不是肉身的站立，而是能够健康的面对这个社会，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难道不算是被医治吗？好，所以这是有关于第一个难题的部分呢，我们做的回答。那么再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后面的一些难题解答。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经历到神迹医治之后呢，或许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存在，或者心里面呢总觉得有一些东西啊一定要给它弄清楚。好，在我们的课题当中呢，我们今天这堂课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难题的解答，我们不要等到最后才来回答问题啊，那我们的肢体在回应上面就会时间点就比较晚了哈，所以我们把它排在第17课。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呢拿来局限了神的医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体验呢就限制的说只有这一种，那么神就变成只有一套医治病人的法则，这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够全备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来探讨第二个题目，就是为病人祷告是不是一定得要按手和抹油呢？我们知道啊，耶稣医病根本没有一定特定的这个形式。当然了，这个雅各书说啊，有病的人要找长老来为他这个抹油。但是呢，我们却发现了，原来这个抹油呢是有一些医疗的功能在里面的。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包含耶稣在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去救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也用油跟酒啊为他来这个涂抹，就表示那个油本身是有点医药作用的啊，所以呢这个抹油在当时是具有医药作用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一定得要抹油呢？如果真的要抹油，那问题也来了，抹什么样的油啊？有人说是橄榄油，对，橄榄油不错，确实在当时呢橄榄油在以色列地是常被用的。可是有说啊，那要有疗效，是不是要用点有药性的油呢？或者还有其他的油？哇，这个事情就更麻烦了。因为呢圣经上面讲抹油这件事并不是一个规范。我们看耶稣有时候在医病的过程当中呢，他按手在那个人身上，有的时候也不用按手，他直接吩咐病就好了。所以各式各样的主的医治的范例呢，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模式。所谓的按手和抹油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讲，我们看得到的一个这个仪式，或者为他的一个祝福祷告。那么重点倒不是于按不按手抹不抹油，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病人，不管是要按手的那个人，都要有信心的。好，我们曾经讲过了，这个不是说依不依在于我们信心的大小，但是最起码人非有信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仅要有信，而且信神必赏赐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才会来嘛，不然你就试探神咯。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依不依最后还是在神手中。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按手和抹油基本上呢不是一个定规啊，这不是律法啊。那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主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症呢 是耶稣用说的方式，耶稣用命令的形式吩咐病人起来，他们照做了就好了。好比路加福音5章17节到26节就讲到了，让一个瘫子起来，他就起来了。另外呢，耶稣用手一摸一个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段经文呢，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我们看12节到14节就知道，当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是满身长了大麻风，他来求主啊，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哎，全身都长大麻风，耶稣敢摸他，这要显明主对他的爱，对他的慈心啊，因为这会感染的，而且他是全身的，不是部分性的，但主却刻意要摸他。哎，主可以吩咐啊，但是主愿意摸他。还有呢，主根本不用什么，是病人来摸耶稣的衣服。有一个12年血肉的妇人，就是呢看到耶稣走过，摸了耶稣衣裳的穗子，病就好了，还不是主主动的来医治他了，他就得到痊愈了。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形式和规则的，甚至在约翰福音的神迹奇事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超越那个空间的限制，对不对？人在加拿，可是呢病人在加百农，耶稣一讲就好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看到主的医治是超越这一切的。那我们同样的，今天我们说为病人按手抹油祷告，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忍耐，也不是那个按手或是抹油有什么功能，因为最后医不医治还是在神的手中嘛。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重点就在于我们必须让这个病人感受到被关怀，啊，这个其实是比较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去体验的。不然你说好了就好了，其实我们讲我们也不是主嘛，对不对？但是主真的说好了就是好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人交在主的手中。有些时候我们也发觉神很特别的，会用一些所谓的媒介使人的疾病得到医治。好比说彼得的影子可以治病啊，这在使徒行传5章15节有记载。另外使徒保罗他的手巾和围裙也有治病的能力啊，这在使徒行传19章12节。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用一些毛巾啊，用什么衣服啊？不对的，因为神有的时候甚至不用什么媒介，直接就医治人的疾病的。因此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用不着来规限自己，用一些所谓的仪式来约束我们自己。我们不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或形式，不过有一件事情，就是神一定会借着我们来宣扬，来显明他的大能，是我们愿意做神手中的器皿，就被神所用。所以神会借着我们的按手抹油让病人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是神在做。那什么时候要按手抹油祷告，或者什么时候不用呢？这不是律法啊。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不要掉到那个陷阱里面。有的时候就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怎样的感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油可以抹啊。我曾经遇到有一个同工说，那真的这个被医治人他听说要被抹油，那怎么办呢？就拿家中炒菜的油啊为他抹油，诶，病也好了。但是我们不要强调说那个油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所以我们看到那是神的怜悯。有的时候没有抹油一样可以得到医治的。重点在于圣经教导我们为病人按手抹油祷告，其实呢是对这个生病的肢体的一种关心爱护，表明呢这个代祷的人是关怀支持这个生病的人。传道人是可以按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为病人祷告。好，第三个我们继续来谈有关于吃药打针的医病方法是不是就没有信心呢？很多时候呢有人就问了，既然我们是用神迹医病的方式，还要吃药打针吗？如果去看了医生吃药打针，那是不是就没有信心呢？甚至有人说那就是得罪神咯。有些人啊只是单单的相信神迹医病，他们认为基督的救恩里呢包含了身体的医治，他们认为疾病既然是由罪来的，主耶稣的救赎既然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呢，神迹医病呢，就早已包含在救赎里面了。那么吃药打针的这种医病方法呢，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这样说法对吗？其实我们仔细来探讨就知道，我们承认疾病是人犯罪之后才有的，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的就是，疾病并不是人类犯罪的唯一后果。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啊，是我们生命跟神隔绝了，甚至呢必定要死，这个死是灵魂上面与神的隔绝，也是肉身上面必要结束。因此罪的结果呢，并不一定或唯一只有生病，那么因此我们的身体是会衰老会死亡，这都是罪所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么根据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认为信徒必须借着神迹得医治，他们就不应该吃药，也不能够去看医生，认为要这样子靠着神迹医治才算是完全接受救恩的话，如果这个论点成立的话，那基督徒是不是也不应该穿衣服的呢？因为人在犯罪之后才想要穿衣服啊。那如果人得到救恩的就是回复到犯罪之前的这个光景的话，那就不需要穿衣服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结论的话，就很荒谬了，也是错误的。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接受了救恩之后还是会生病的。生病的当中呢，用吃药打针的这种医病的方法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是神给人类，给所谓的医生有智慧，能够对症下药。所以我们不是说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不再生病，即使要生病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所以要靠着神的这个神迹医病才能够得到医治，这都是过度的简化了神的救恩或者有关于神迹医病的问题。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是包含了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但是呢，整个救赎计划是按着不同的步骤来施行的。神拯救我们的灵魂是在我们信主之后，主医治我们的疾病呢，是按着主的心意，最后呢，我们整个身体得赎是在将来，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的。这是我们所要理解的，否则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落入到一个光景，过度的强调所谓的信心，就是不准看病，不能吃药，不能打针。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往往有些时候耽误了病情，原来可以医好的后来医不好了，这也会造成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听到了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发生以后呢，他们会批评基督教是搞迷信的。其实我们不是啊，是因为过度的简化或是呢强调了所谓的信心，而不允许人去看病或者吃药打针，那这样子是一个不健康的也是不正确的做法。好，这是有关于第三个题目的一个难题的解答。那么再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进入最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经历到神迹医治之后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难题是让我们要更多来探讨的。今天呢，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只选了四点，其实不止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避讳，我们也不要觉得说不可以谈，因为呢，当我们更深入的来谈或更多来探讨的时候，相信我们对于神迹奇事这方面的信息或经历就越来越明白神的作为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个难题的解答。经历过神迹医病的人，他们对神就更有信心，信徒应不应该追求得着神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医治疾病的经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因为呢，确实神迹医病是存在的，而被医过的人 对神就一定有特殊的感受嘛，不一定说信心一定怎么样，可是他有经历了。那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经历，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追求得着神用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来医治呢？当然不会有人说没病去找个病然后求神来医治啊，可是生病是免不了的。那一旦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就死命的求说非得神医治让我经历，这样子才叫做属灵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绝大部分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按着自然规律来运行的，只有很少数啊，是神特别为我们显出超然的能力的。那如果我们只是看重神的超然的能力，我们就不懂得为自然所发生的事情来称颂神，来赞美神了。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诗篇的作者曾经说，他观看神所造的天呢，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天地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花草树木鸟语花香，这些都来自于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所谓的自然当中来称颂我们的神，我们只追求超然或超自然的这种现象，那么肯定呢，我们会走火入魔的，我们会偏离真道。因为呢，我们只要经历这个特殊的体验，而不愿意经历神常态的与我们同在，这就偏颇了。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是我们是不是有神给我们特殊的体验。很多人他们看见神迹，但事实上呢，他们也不会相信神。好比说当年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但是有人去告诉法利赛人，去告诉祭司长，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因为他们知道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一群宗教领袖是反对耶稣的，所以他们去报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甚至到了后来他们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要连这个拉撒路也杀了，为什么？就是要消灭神迹啊。所以可见呢，一个人如果心硬到一个程度啊，即使有神迹奇事发生，甚至发生在他身上，他都可以否定的，他都可以拒绝救恩的。也因此呢，求神帮助我们，虽然神迹医病的确有可能使教会的人数众多，但是呢，我们不是追求神迹奇事。我们要注意，有的时候神迹奇事不一定可以带领人，甚至呢还会有反效果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追求神自己，单单的只是在追求神迹医治的话啊，我们呢也很有可能会上了魔鬼的当，会中了魔鬼诡计，被魔鬼利用，成了魔鬼的工具。因为魔鬼撒旦也是有能力行一些神奇的事啊。然后我们不分辨那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那魔鬼撒旦的，渐渐的呢，我们就偏到了魔鬼撒旦所行的神奇的事上，然后呢，我们自以为说那叫做属灵，那叫做神奇的体验，那叫做传福音，把很多人吸引来了，但是却没有带他们进入到真正的救恩里面，那我们岂不就是沉沦了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看重神迹，乃是看重行神迹的神。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与交流。课程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